讲点不一样的，讲点平常你听不到的啊！这里是演讲录，咱们接着为大家言说一切啊。接着咱们前面说的莫笑他人傻系列哈，这回都不一定是个莫笑他人傻了哈，可能这个故事本身的这个主角都不是人。怎么说呢？今天这个词儿是朝三暮四啊，朝三暮四，我们平常经常用啊，说这个人拈花惹草，朝三暮四啊，望文生义嘛，感觉朝三暮四就是这个人反复无常，对不对？你这早上说好了是三，怎么又晚上变成四了？朝三暮四感觉是这个意思。其实朝三暮四本身不是这个意思哈，本身这个故事当然也是有典故的哈，成语故事嘛，对吧？我们往前翻，最著名的出处啊是《庄子齐物论》，里边这句话很简单啊，就是这个故事就一句话啊，就说古时候一个养猴的人啊，拿这个果子坚果啊，就是那个字儿很有意思哈、啊，是鞠躬复序啊，一个草字头，一个你看清楚了，那不是茅草的茅，少一撇啊，加上那一撇是毛啊，你仔细看没有那一撇，底下是个鱼啊，这个字读序是啥玩意儿？是一种栗树或者是橡树的那个橡子，就是坚果嘛，对吧？鞠躬养猴的这么一个人，他要给这些猴子发口粮，发这个坚果啊。先是说朝三暮四怎么样啊？啊，朝三而暮四啊，怎么样啊？早晨给三颗，晚上给四颗，这猴不乐意啊，早晨再给三颗太少了啊，那没事，那就是朝四而暮三，怎么样？嗯，朝四而暮三，这猴一听啊。哎，早晨给四颗多了啊，行，挺高兴，挺高兴，挺好。其实我们这明眼人都知道啊，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四加三，三加四都是七，对不对啊？庄子拿这个是说什么呢？这是出自《庄子·齐物论》嘛？啊，他是跟你说这个东西万物为一也啊，也齐物嘛，对吧？一死生，齐彭殇，对吧？死生为一大矣，对吧？但是死跟生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啊。这个齐彭殇，对吧？这个彭祖能活八百岁。商子你刚生下来就死了，这小孩这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啊，这万物万事这东西都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分别，就像你看这举个例子是吧，这个朝三还是暮四，还是朝四还是暮三，有啥区别呢啊，不要被这个名义所干扰，实际上是一样的，对吧？就别跟那个猴似的那么傻，对吧？所以咱说这朝三暮四本身说的不一定是人傻，本身说的是猴傻啊，其实这个故事啊，庄子你要说的话也是引用的哈、啊。原本这个故事出自《列子》，《列子》也是这个鞠躬复序的故事哈、啊。《列子》他说的这个更详细，他说呢，啊，就这个鞠躬是哪国人呢？哎，不出意料哈、啊，还是宋国人。宋国有这么一个鞠躬，养猴的人，然后还详细说，哎呀，养了一堆猴啊，成群成群的猴，而且跟这猴关系可好了啊，能够理解猴子在想什么啊，就是养猴养的非常有心得，这些猴呢也非常体察这个鞠躬的心，然后这个就跟我们现在这些有一些老爷爷老奶奶养流浪猫似的，对吧？一屋子养的全是猫，他这也是啊，就家里边的口粮拿出来都要养猴，养着养着这不就没粮食给这些猴了，怎么办呢？就只好减损这个口粮，怎么办？就说这话啊，就说哎，其实按照这个故事来讲，列子里边讲的是他本身的心理价位就是朝四暮三，但是他诓人家说，哎，咱先这个朝三暮四好不好？猴不干，说才朝四暮三。这其实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个事儿了啊，说啊，你要想让人办一个什么事儿的话，你先给他狠狠杀价，然后再往回这个坐地还钱，可能你就办成了。说这个墙上你想开个窗，咱就说咱先要开这个门啊，说开门绝对不行啊，绝对不行，咱再讨价还价，可能就开个窗了。那还有个讨价还价呢，是吧？这个门和窗的面积好歹还是不一样的，对吧？结果这鞠躬给这谈判技巧妥妥的啊，就是甭管你是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反正一共就是一天七颗啊，本质在这个地方，但是猴就傻呀，猴就上这个当啊，对吧？所以那就要不就拿捏的就跟猴似的，是不是？所以这个词啊，朝三暮四，原本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清楚事物的本质啊，你不管它形式千变万化，这才朝三暮四，对吧？再给你来个，比方说朝二暮五，对吧？朝一暮六，有点饿死了，早晨太少了，对吧？但是本质总数并没有变，你不要停留在表面啊，不要被表面现象蒙蔽，实际上本质上就那么几颗。啊，再怎么跟人去争取权益，你也得看清楚你最后实际到手的是什么东西，而不是让人家面子上说的好听，说的好看。他原本是这个意思啊，就不要被那些人给欺骗。但是我们用着用着，这个朝三暮四就跟咱们开头说的了哈、啊，大家可能用朝三暮四就说这个人不行啊，人品不行，朝三暮四的，对吧？ 就这么用啊，因为大家这么用着好像也挺习惯，但实际上啊，这层意思本身有一个词儿是来说明这个情况的，叫什么？叫朝秦暮楚，对吧？你说朝三暮四，你这真的是字面上理解哈、啊，早晨三啊，晚上就变成四了啊。他这个理解的意思跟原本那个出处并不一样，但是朝秦暮楚可确实是这个意思。啥意思？你看这个事情就是春秋战国那时候的形势了，对吧？列国争霸，那夹缝里边那些小国。那些小地方的人怎么办呢？夹在大国的这个夹缝中间，那很难做的，对吧？你看这个秦楚交界的地方啊，就有这么地方的人，你说怎么办呢？啊，秦国早上打过来了，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跟着秦国混吧，这衣服也换成秦国的啊。这个地方肯定是两边的话都会说呀，对吧？你看我们都是老秦人，对不对？那晚上这个楚国又打过来了，怎么办呢？哎，我们也是楚人呢，对吧？朝秦暮楚。这个很无奈，这怎么办呢？你说夹在这个大锅夹缝里边，你说你怎么着？你奋发图强，然后你还能掀了天把那个秦国给楚国干掉，还是怎么着？那就觉得一般说那就没办法，那怎么办呢？那就只好朝秦暮楚咯啊，没有独立性啊，见风就倒，这个骑墙派就这样的啊，墙头草两边倒。但是这个词呢，你要说跟朝秦暮楚相类似的，其实还有一个词。叫见于齐楚，你看意思差不多，也是大国夹缝啊。那秦楚的交界，在我们中国来说的话，是在西部，对吧？在西边，老秦人在西边嘛，关中这边跟南边楚国这样交界。东边的话是楚国跟齐国交界这个地方哈。见于齐楚这个故事啊，也是有出处哈、啊。出处是在这个孟子啊，孟子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滕国。”现在山东还有滕县嘛，就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在鲁南那个地方，鲁西南那个地方，对吧？滕国这个地方就属于齐楚交界的地方了哈，所以它建于齐楚这个地方。它是齐乎是楚乎？你应该是齐国呢还是是楚国呢？你听听孟子怎么回答的啊。孟子绝对是有骨气啊，浩然正气啊，对吧？虽千万人吾往矣，他说这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这不是我能说的事儿。然后但是你要问我的话，那我就跟你们说怎么着啊？啊，凿斯耻也，铸斯成也，与民守之，孝死而弗恤，则是可为也。硬气一点，还有一条路啊，独立自主，这就不是前面说的那个朝秦暮楚的人，对吧？所以见于齐楚本身只是说他的一个处境，说他在楚国和齐国之间，见于齐楚吗？啊，但是他没说他的态度。他的态度如果说的话，就是朝秦暮楚那样的，对吧？一般那小国可能只能这么干。没有办法呀，他两边都不能得罪。但是鉴于齐楚的这个滕国，按照孟子的说法，你就硬气一点，对吧？我就好好守好我这一亩三分地儿，你们谁也别小看我。这就活出来了一个这个精气神，对不对？有了一个尊严，对吧？但这个尊严也是你得有这个实力，对吧？那在古代那时候征战的时候，你这个还是有办法的啊，你把这个城筑的坚实一点，对吧？古代的那个工程技术其实没那么好啊，不像现在3D 立体的，对吧？一发导弹过去，可能你就是一下子炸完一片。那个时候你精诚坚持，对吧？你还是有可能能够守上一段时间，能够把自己这个地方守好的。那齐国和楚国这样的大国也会考虑考虑这个性价比吧，拿下你来还挺难的，所以不如尊重你，你就自己独立好了，咱谈判谈判，顶多你付出点可能你能承受的代价，我们就不管你了。这可能性还是有的啊。那么你看啊，这是现在咱们说了三个词了，朝三暮四，朝秦暮楚，见于齐楚啊。这其实按照那个朝三暮四原本那个意思啊，就跟这个朝秦暮楚和见于齐楚说的根本就不是一件事儿啊。但是既然他这个意思也已经朝朝秦暮楚这边演化了，那你就是说我们平常人在现实社会当中，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扑腾的时候应该有什么的态度。不要做朝秦暮楚的人，是不是啊？就虽然说你这个处境非常的微妙，非常的难受，但是呢，你不诚信的人，最后你这个朝秦暮楚就跟那个蝙蝠一样的嘛，对吧？你到底是野兽呢，你还是鸟呢？你两边都不想得罪，你两边都骑墙，最后两边都不要你，对吧？就是这种，最后你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那反而不如像滕县这样的啊，不是滕县了，那个时候还滕国这样的，你能硬气一点，你能够有自己的独立的价值，这个事情说不定。你还能够打出自己的一份生存空间，这就是给我们这么一个启发。所以对于被朝三暮四的这些猴子，他们应该怎么办呢？你说鞠躬这一套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这个说辞，这是什么呀？ 这不就妥妥的 PUA 吗？啊，从猴子这个故事你就能够清楚的看到人或者说这可怜的猴子他是怎么被 PUA 的，是吧？哎，人是怎么被洗脑的？就是从相信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开始的啊，这些说辞，这不都是话术吗？鞠躬狠狠地拿捏了这帮猴子的软肋，知道他们的思维也不会那么全面，只让他们看到他们想看到的变化就可以了。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啊，早个差不多十年啊，可能也就几年前 ，PUA 这样的事情还是大行其道啊，还有很多人开各种培训班，名义上说是教什么恋爱技巧，实际上不过就是泡妞技巧。那 PUA 嘛 ，Pick Up Art， 他们说是艺术，对不对？不过这就是教授了一些控制人的方法什么什么的，由此发生了不少的悲剧。现在虽然这种明目张胆的事情被禁止了，但实际上还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在发生，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啊，但是这些事情啊，还是大家还是司空见惯的啊。比如说老板是怎么给你画饼的啊，给你封官许愿的，许你提职晋级，许你锦绣前程，你要从他的话术里边分辨出来哪些是有效信息，哪些是忽悠啊。身在职场这个技能可真得学学啊，不然不就被老板的这个朝三暮四法给拿捏了吗？啊，再比如商家是怎么给你吹牛的啊，许你跳楼价，许你骨折价，许你地板价，但是他们的做法啊还是会一再的突破地板啊。我们每天都要做很多的决策啊，其中一大部分都是购买的决策，你要买这个买那个花多少钱，对吧？身为现代人，怎样从商家的忽悠当中不被宰得太厉害啊，咱就不奢望说不被宰了啊，你几乎只有狠狠被宰和轻轻被宰的这个区别了，是吧？就是怎么不被宰得太厉害，那这也是必备技能了，是吧？往往是我们就算意识到这些问题了啊，也只不过是自己在那儿庆幸自己，哎呀，我没有被忽悠啊，没当那个被朝三暮四的傻猴。实际上呢，啊，谁知道那些鞠躬在背后没有笑嘻嘻啊？哎，这帮傻猴啊，你就明明被忽悠了，还在那儿自己觉得没被骗，是吧？啊，再比如说你的合作伙伴、你的谈判对手、你的朋友、同学、你孩子的老师等等等等吧，甚至你所有的社会关系，只要存在信息交换，是不是都存在一个朝三暮四的问题呢？啊，都有可能被人忽悠，是不是？啊，这么说不是不让你信任别人哈，而是提醒你要保持警醒，注意自己是不是做了那个鞠躬养的那群猴子啊。甚至是自己对自己，有的时候也存在朝三暮四的问题啊。啊，当你面临选择困难的时候，即便是看上去不涉及别人的决策，就纯粹就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个人的事儿，也有一个自我 PUA 的问题存在啊。你纠结的这个 plan A 和 plan B 差别真的有你想象的那么大吗？啊，就可能是哎呀，我要干这个还是要干那个，可能其实差别并不大， 你闭着眼睛选一个也就得了，这就是要决策。你记不记得那个唐太宗旗下有两位著名的宰辅之才啊，房玄龄和杜如晦，不是号称房谋杜断嘛，对吧？我们可能原来学历史就学那么一个词儿啊，就学那么一个，你考试的时候记得这两个人房谋杜断就行了。哎，这两人都属于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都在这个序列里边，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杜如晦比房玄龄的排名要高呢？他俩排名其实都挺高的，但是杜如晦比这个房玄龄还要高一点啊。而且其实杜如晦死的早啊，贞观几年，四年就死了吧。房玄龄可是辅佐唐太宗的时间要更长啊。那为什么感觉这个杜如晦比这个房玄龄地位可能还要高一点呢？我的理解就是，这不房谋杜断吗？啊，决断真的比建议要更重要啊。比如说房谋杜断，房善谋，杜善断，那房属于什么呀？房玄龄，这属于参谋长啊，对吧？但是杜如晦却是可以下决心做决断的。你当领导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决策。决策嘛，一方面是方案，你得有方案嘛，另一个是选择哪个方案好啊，就这么干了，对吧？下决心就这么干了。那这个房玄龄就是出方案的，他点子很多啊，人家 plan A 好像挺好的，这 plan B 也不错，哎， plan C 呢也还行，各有利弊，往那一堆，反正我无法做决断。那么杜如晦呢，他就是善于做决策。那他善于做决策意味着他就善于取舍，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点子，他可能想不到那么多，但是这些点子摆到他跟前，他就能准确的做出评估。哎，这个好，这个不好，我们最后要选哪一个方案，这其实是更重要的能力。要知道任何决断都是有牺牲有取舍的，你选了这个可能有一些你就得放弃， 那如果是你选择困难，你不，我们之前可能谁会给你推荐一个什么什么决策的方法，就是你画条线一张纸上，对吧，左边写上这么干的好处啊，右边写上这么干的不好处，你说你列了之后有啥用呢？你顶多是把这些利弊在这列一列，但是你能怎么说啊？你左边我列十条，右边我列五条，所以这个优点大于缺点，这个利大于弊，所以我就选这个利大的这个部分吗？选这个就选着左边吗？啊，但是问题是这个弊端里边可能有那么一条，它的权重要远远大于你的利啊。那这时候你怎么选择呀？啊，你说你打分按权重来算，这个权重也只是你心里边一个权重罢了。那你到底怎么选？而且你选了左边意味着你就要放弃右边，那你能不能做这个决断？有些人就是什么都想要啊，这个决断力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或者说都能够做得很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决断能力非常非常重要，你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那么杜如晦就能很好的做到这一点啊。他说白了啊，咱们今天的话题来说，就是他能够有这个破除朝三暮四的能力，他能看得出来这 plan A plan B plan C 你说是那么多方案里边啊，什么是朝三暮四的事儿，就是都一样，这是不影响这个本质的问题，把他们全部忽略掉，那么从本质上去指引应该选择哪个方案。所以房家度房谋度断了，这才是一个领导的完整的能力啊。那么唐太宗有这两个人在，这才是延长了他的手脚啊，就是当工具嘛，就是延长你的能力的这个范围，延长你的手脚啊。那他这不是延长手脚的问题，延长了他的大脑，大脑好像不是延长的问题啊，反正就是给他当外脑了吧，相当于有这两个人在，他就加了两个外挂啊。所以杜如晦死得早，这才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房玄龄后边尽管他活的时间长，尽管他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但是他干的再好，他干的确实也挺好的，但是弥补不了杜如晦不在的这个损失啊，因为决断力这块欠缺了啊。你方案再好，你弄得再多，最后应该怎么干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关键的啊。你说呢，我不当领导我有必要是搞什么房谋杜断这些事儿吗？啊，你也不能自我 PUA 啊，你说你不是领导，但你对你自己来说你不就是你领导吗？对吧，你要对自己负责，你要对自己做主的话，你要做选择，你要做决策，你不也得有这种决断力吗？那你怎么能有这种决断力啊？就得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啊，就是拒绝自我 PUA， 拒绝别人对你的 PUA， 然后你能够抓住本质做出决断的这种能力啊。说白了咱不能当那个猴啊，不能被那帮鞠躬给耍得团团转啊，是不是？你看前段时间央视315又315了，对吧，又揭秘了一堆黑心商家，那不就是一堆鞠躬拿我们当猴耍吗？对不对？那怎么办呀？人家借我一双慧眼吧，这歌不就当时唱的就是315的这个主题吗？就是我们得从哪儿借一双慧眼，得看清楚啊，这些鞠躬怎么耍的猴，对吧，他们天天说的这个朝三暮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别被他们骗了。行吧啊，今天咱们说的这个莫笑他人傻呀，就是千万别光笑话这些被耍的猴，说我们可不能像这个猴一样被耍啊，实际上自己已经被耍了，对不对？你自己警醒着点吧啊，就记住这个朝三暮四到底本来它是个什么意思。当然了，你要是按另外一个用法也是想想朝秦暮楚这样的人好不好啊，是不是让人觉得是一个不靠谱的人啊，如果我们要变成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对吧，引以为戒吧啊。所以今天这期演讲录啊，甭管是朝三暮四还是朝秦暮楚还是见于齐楚啊，咱们都可以好好的咂摸咂摸啊，这里边这个味道啊，我说的也不一定有道理啊，我只是说了我的一个观点，我的一个角度，你可能还会有更多其他的一些引申或者其他的一些想法可以跟我来交流，好不好？咱们这期演讲录就到这里吧，咱们下期再见。